无限飞行号是一只看起来不起眼却安全又舒服的飞机，无论狂风暴雨或是阳光普照，坚持与你一同起飞。
欢迎乘坐无限飞行号，准备好了吗？
请扣好安全带，
请扣好安全带，
带你突破限制，一飞冲天。无限飞行号，准备起飞。
无限飞行号与你同飞行。大家好，我是罗文辉，非常欢迎你收听星期一的无限飞行号节目。今天呢，我会为你选了一些歌曲来一起来欣赏，还会为你播放守候阳光与苦难共舞这个见证故事。这个见证故事呢，就是讲到马谦和玉培家庭的事情。上一回呢，就谈到马谦刚刚被老板炒了鱿鱼，哎呀，解雇了，没有工作做。但后来呢，有两个公司要聘用他，但是呢，就在这个时候，马谦读经的时候读到一段非常特别的经文，让他读了以后非常的挣扎。那么后来他有没有接受那个公司的聘请呢？待会儿你听就知道了。不过现在呢，我们先来听听歌。给你我的歌，
给你
我的歌。今天我给你选来的歌呢，是一部电影的主题曲，唱歌的人是张靓颖。这首歌呢，就是电影《80后》的主题曲，这么近那么远。好，我们先来听听这首歌的其中一小段。
我离开钱塘的第三年，时常想起那个夜，走在古旧城墙边，记得特别清晰夜风的气味，还有划过周围的脸，我怎么能不想念。满目皆是黑夜，扇扇门挡在我面前，唱起歌来的时候回声穿越，世界的后面，我埋首寻路，不愿看到内心的牵连。这么近那么远，现实和梦境相叠，月光皎洁，水云光线，也许只是一个人的思念。
我选来这首歌《这么近那么远》，主要有两个原因。第一呢，就是很喜欢张靓颖的歌声，她的唱功绝对是很了得的。那第二个原因呢，就是最近有一个传道人，这个女传道啊，跟我说了一个经历，挑起我想到一些人际关系的问题。因为我们常常说这么近那么远，多多少少都跟这个人际关系有关系的啊。那这位女传道呢，是我的朋友，她是属于自由传道。所谓自由传道呢，就是说她没有一个固定的教会，在一个固定教会里面工作，但是她是传道人，她是到处跑的。最近呢，她很不开心，因为有一个很小的教会请她去帮忙讲道，一年呢要讲大概十几二十堂道那一种啊，请他去讲。但是呢，那个教会能给他的车马费，也就是酬劳，哇，少得可怜。这位女传道呢很不高兴，她就说，哎呀，我也要吃饭的，这么少的酬劳就怎么办呢？那让我告诉你，在香港做传道人呢，虽然不会变得很有钱，但是呢一般也不会太穷的。 原因就是教会通常都会给传道人合理的工资。可是呢，如果你没有一个固定的教会，那就比较麻烦了。这个情况呢，就跟许多内地的教会一样，信徒呢常常以为传道人应该凭信心生活嘛，所以呢就不肯给他们工资，甚至认为啊，你常常讲工资，这个传道人就是一个贪爱世界的传道人，他贪钱。其实啊，这是个非常错误的想法。你想想，假如你有一个家人他生病了，又或者他年纪太小，还没有去干活挣钱，你会让他饿死吗？肯定不会啊，对不对？你会供给他吃的穿的，因为他是你的家里的人啊，是你家人啊。传道人也是教会里的一个家人嘛，对不对？他更是关心你、牧养你的牧者啊，你怎么可以让他常常饿肚皮呢？这个时候你就看到所谓弟兄姊妹这个关系原来是这么近那么远呢、啊、只有口头上的关系，却没有真正的互相关怀、相亲相爱。哎，太可惜了。现在我送给你张靓颖唱的这首《这么近那么远》，希望你一边听了一边想想你和你教会的牧师的关系，跟传道人的关系，那你应该怎么去关心你的牧者呢？你和其他信徒的关系又是怎么样的呢？你要做些什么事情才不会辜负你们互相称为弟兄姊妹呢？
我离开钱塘的第三年，时常想起那个夜，走在古旧城墙边，记得特别清晰夜风的气味，还有划过周围的脸，我怎么能不想念？满目皆是黑夜，扇扇门挡在我面前，唱起歌来的时候回声穿越。世界的后面，我埋首寻路，不愿看到内心的牵连。这么近那么远，现实和梦境相叠，月光皎洁，水云光线，也许只是一个人的思念。 世界的后面，我满手寻路，不愿看到内心的牵连。这么近那么远，现实和梦境相连，月光交接，水云光线，也许只是一个人的思念。
半分钟祝福，
半分钟祝福，
我会用最虔诚的祝福，永远永远祝福你。
半分钟祝福。
我是吉林的周立雄。第一个祝福的是我失散多年的老姊妹，名叫周姊妹。虽然呢，我们没有长时间的联系到，但是呢，我求神来祝福她，让她能够脱离苦海。愿神祝福她。
我知道这是最美的祝福。
超越痛苦，
死亡线上的48小时，
让生命燃烧，
与苦难共舞。
多灾多难的人生旅途，
多姿多彩的生命故事，
守候阳光。
与苦难共舞，马谦、玉培。上一次呢，我们谈到马谦，他被本来的老板解雇了，他要找新的工作，结果呢，有两个公司都愿意聘任他，而且薪水呢比原来那个公司高很多。但是同时呢，马谦他在挣扎，他希望能够全时间的服侍神。那在这个挣扎的时候呢，刚好有一天，庄牧师还有他的太太，就是庄师母啊，到马谦的家里吃饭。在谈话里面呢，不知道为什么，庄师母提到新约圣经这个死而复活的拉撒路的事情，就说呢，当天拉撒路去世了，耶稣等了两天之后才启程去看拉撒路。那师母就说，耶稣为什么这么做呢？为什么要延迟两天呢？就是因为上帝有他自己的时间表，有他最好的、最妥善的安排。马谦一听呢，就觉得浑身不舒服，坐立不安，感到上帝明明白白的在对他讲话。马谦就是自己想要计划自己的时间表，而不跟随上帝的带领。挣扎了好一阵子，最后马谦终于顺服下来，他愿意听从上帝的声音，鼓舞起了很大的勇气，打电话拒绝了两个公司的聘请。当马谦打完了电话之后，那种感觉呢，就好像一家子的生计从此就失去了保障了。其中一个公司啊，还一直的给他各种优惠条件，希望他能够快点上班。哇，那真是一个很大的诱惑啊。但是呢，马谦还是拒绝了。做了这个决定之后啊，他觉得身上的重担好像突然之间卸下来了，心里很清楚地知道他的决定是对的，上帝所赐的平安 真的不是世人所能给的。既然他愿意顺服上帝的旨意了，他就再不回去工业界上班了，他也不需要再记这个履历表了，不再去面谈了。于是呢，就安安静静的在上帝的面前等候他的带领，甚至呢，连下一步该怎么做他也不知道。那一段等待的时间呢，真是难熬啊，同时也受到很多人的不谅解还有批评。他们都说，哎呀，你干嘛不上班啊，干嘛不去找工作啊，待在家里干嘛。马谦试着解释，就说，哎，我人在祷告啊，我在寻求上帝的带领啊。有的基督徒就说，对，祷告是需要的，但是你得赶快行动啊，不能完全不动啊。一些还没有信耶稣的人呢，根本不吃这一套，他们就批评说，哦，你啊，全家人的生计也不顾啊，太离谱了。哇，那个时候真的是内忧外患啊，四面楚歌啊，感觉到冤屈难伸。还好他的太太玉培完全支持他，与他同心，同时呢，还有一些弟兄姊妹在适当的时候伸出援手，给他们很大的支持，包括金钱上面的、物质上的、言语上的、祷告上的，帮助他们度过了那一段最困难的时期。当然，真正幕后的帮助者呢，还是上帝自己。不久之后，牧师师母再来探访，对他提起教会想找一位产务经理，已经找了好久了，一直没有人选呢，就问他愿不愿意接受这个工作。经过祷告之后呢，马谦接受了这个工作。1999年中，玉培流产，大量失血，这些连串的事件呢，让他们好像临到死硬的幽谷一样。但是呢，他们始终没有怀疑上帝的爱，上帝也从来没有离弃他们，上帝一路保守带领着他们。他和玉培都清楚地知道，他们是找到了归宿了，就是耶稣基督自己。在这个世上虽然有苦难，但是呢，他们可以放心，主耶稣已经胜了这些苦难，胜过了这个世界了。今天他们的大女儿已经快8岁了，虽然身体中还是有4个瘤子，长得瘦一点，但是呢，却活得非常健康快乐。小女儿嘛，虽然还是个蒙古儿，但是呢，马谦从来没有看过比她更可爱的一个孩子。他的太太玉培对上帝更加的渴慕和信靠，而马谦呢，已经申请进到神学院，这是他一直以来的心愿。他要做一个部分时间的老学生，准备长期奋斗。他们要学的还是有很多，他们要走的路还很长。现在回想起所遭遇的这一切，他很犹豫啊，是否应该把苦难两个字用在他们的身上呢？因为这是真的是苦难吗？还是说是一种化了妆的祝福呢？或许应该这么说，上帝借着一些苦难，希望能把迷途的他们带回上帝的怀抱里，借此呢，可以更多的认识上帝，进而真正认识生命的意义还有生活的价值。所以呢，当马谦两夫妻陷于这个苦难的泥沼当中的时候呢，重要的不是拼命挣扎脱困，或者是呢抱怨苦读， 而是要学习从所处的境遇里头看上帝的心意，还有上帝的爱。好，听众朋友，以前我们谈的就是从马谦，就是爸爸的眼中看他们所经历的一切。那么下面呢，我们试试从母亲，就是玉培的眼中看这个家庭的事情。我们看看这个妈妈，一个人家的太太，怎么看家里种种的遭遇呢？那尹安出生的那一天，就是小女儿出生的那一天，当玉培第一眼看到她那小小浮肿的脸蛋，她的第一个念头就是她怎么长得跟有慈一点都不像的呢？接下来呢，马上又自我安慰地说，哦，刚出生的小婴儿总是这样的了，过几天应该就好了。但是呢，当玉培还来不及享受产后得女儿的喜悦的时候，医生却告诉了一个叫他难以接受的事实，就是尹安很可能是一个蒙古症的孩子。当时啊，玉培的心中除了震惊之外，只有一连串的问号。他不断地向上帝呼求说，为什么又是我？难道你要我学的功课还不够啊？当天晚上呢，马谦要离开医院回家照顾有慈，但是离开之前呢，他就对玉培说，你记得在圣经福音书上记载的那个故事吗？耶稣和他的门徒看到一位生来瞎眼的，耶稣的门徒就问他说，那个生来瞎眼的人是他犯了罪吗？还是说他的父母犯了罪呢？耶稣就回答说，也不是这人犯了罪，也不是他父母犯了罪，而是呢，要在他的身上显出上帝的作为来。就在那一刻，玉培就相信上帝已经回答了他心中的问题了。虽然玉培还是有许多不明白和不能接受的地方。到了第二天的早上呢，玉培到加护病房喂奶的时候，护士就告诉他说，昨天晚上啊，尹安呢趴着睡的时候有一度缺氧啊，差点窒息了。当时啊，玉培的心开始埋怨上帝，主啊，你为什么不就这样把他带走呢？他的不完全就像我脸上的一块疮疤，我走到哪里别人都会以一个异样的眼光来看着我啊，主啊，你为什么不把他带走呢？当这个念头一过，玉培的内心真的是惭愧得无地自容啊。记得在两个月之前，有一位母亲呢，她亲手把自己的两个儿子连同车子推进一个湖内，让他们淹死。当时玉培还对人说，哎呀，世界上再不可能有人犯比这个母亲更大的罪了，他所做的真的是无可赦免啊。但是现在玉培看看现在的他自己，他发现他跟这个母亲有什么分别呢？他看到自己里面的罪，他自己就是那个罪恶之首啊。 后来玉培他的心路历程又是怎么样的呢？我们下次再谈。
超越痛苦，
死亡线上的48小时，
让生命燃烧，
与苦难共舞。
多灾多难的人生旅途，
多姿多彩的生命故事。
每逢星期一、星期二，为你播出《生命故事》，守候阳光。无限飞行号向机长报告。
啊，今天的题目呢真的是非常非常简单的，如果你刚才有留心听整个无线飞行号的话呢，肯定就可以答对的。题目就是刚才守候阳光里面的玉培啊，在快要结束的时候谈到他那个心情，他听到一个消息，那么他的心情是怎样的心情呢？答案有两个，第一，自责，就是自己责备自己，觉得罪疚自责。第二就是沾沾自喜，哎，觉得很开心啊，很快乐。到底玉培的心情在刚才那个守候阳光快要结束的时候，他的心情是自责呢还是沾沾自喜呢？知道答案的话呢，马上发短信给我，号码就是1322996602213229966022，你就会得到一个非常精美的礼品。记得在短信前头呢要加上无限两个字，方便我们分流，知道你这个短信呢是发给我的啊。另外请你记住，请你把你的姓名、地址、邮政编码等等这些资料都让我知道，不然的话呢再精美的礼品我也不能寄给你，对不对？有的朋友呢他们真的参加我这个向机长报告的这个小游戏答对了，但是因为没有地址没有编码，我就不能把礼物送给他们，多可惜啊。对了，如果你真的漏掉把这些资料发给我的话呢，请你补发给我，姓名、地址、邮政编码都需要的啊。如果你用电邮跟我沟通也可以，电邮地址呢就是无限的汉语拼音 wuxian@ 良友的汉语拼音 lianguyou.net。 那这些短信啊或是电邮呢都是方便你和我沟通啊。如果你有一些不开心的事情，你希望我们为你祷告，又或者有些开心的事要跟我们分享呢，都可以通过这些渠道呢跟我们联系的。好，再一次谢谢你今天的收听，无限飞行号与你同飞行，拜拜。
当我呼求，耶稣听见我的